到影响。今天我们有四堂的时间来思想敬虔生命的侍奉，敬虔生命的侍奉，那这个题目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侍奉不会只表现在服事上面，不会只表现在工作上面，不会只表现在教会的事工上面。那今天我们是准传道人，或者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是传道人，有些人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些人是教会的重要同工，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是神学院的老师。讲到敬虔生命的侍奉，我们一定要知道敬虔生命的侍奉表现出来的侍奉一定是来自于生命，侍奉一定是来自于生命。特别是我们还在神学院读书的同学，昨天有一位同工在会后跟我有点交通，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一直在讲说你们懂不懂，你们懂不懂。他说我在想他们大概不太懂。我说没有，照着他们目前所懂的，他们已经懂到目前的这个程度，真的。可是我们有太多不懂的事情，因为你真正碰到你才会知道事情不是这样，你真正碰到才会知道说原来圣经讲的是真的。以前我们都说圣经就这样写嘛，可是你真正碰到的时候，你就发觉圣经讲的是真的。那所以侍奉一定来自于生命，一定来自于生命，而长久有效在神面前被计算的侍奉，一定是源于敬虔的生命，一定是源于敬虔的生命。凡是不以内在生命来侍奉的，终究会发现自己的侍奉是失败的，是虚空的，是像太阳一出来，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雾就消失一样的，就不见了。你知道当有雾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里面，我们是觉得根本就看不到10公尺，看不到20公尺，可是那不代表没有路，那只是你看不见。可是太阳一出来，那些雾不见了，那些云不见了，你就知道其实很清楚。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是存在于表面，并不存在于永恒。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事，他就造了一个一段影片给我看，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冒昧的跟他要求，我说你这段影片可不可以给我？他说可以。有人叫他把这个影片卖给 Discovery， 他不卖。他为什么不卖呢？他说因为这个只能拿来作为福音用，不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用。那他们家里有个很大的花园，有很大的一个庭院。他们家靠近那个庭院，靠近那房子的落地窗的前面有一棵小小的树，其实是盆栽啊。那个盆栽不像我们想的这么小的一个盆栽，那盆栽是很大的盆栽，鸟就在上面做窝，鸟在上面做窝。做窝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个鸟很可爱，因为他开始做窝了。他就叫他的佣人呢，就把他的那个盆栽就往前拉，往前拉，往前拉，就一直拉到他们的落地窗的前面。他就从里面可以照到那个鸟在造窝的状况，所以全都录，听得懂吗？全部都录进去了。他就叫一个佣人就一直录的，一直录的，就是一直录那个，然后再把它剪接。他录了多少天呢？录了10几天、20几天这样。那个鸟从开始做窝，每一个分解动作都弄出来。做窝了以后就生蛋，一个蛋、两个蛋，然后那个蛋就孵出那个小鸟出来。然后那个母亲怎么样去喂那个鸟？所有的动作全部录下来。你知道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好害怕，听得懂吗？我当然相信你啊。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很害怕， 怎么会这样啊？你知道那个鸟齁，毫无阻碍的做他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在喂那个鸟的时候，然后有两只小的孵出来的没有毛的那个鸟呢，就开始吃他母亲给他吃的。那个母亲夹着他从外面抓来的衔来的果实，咬住的果实，然后喂他。那个鸟就这样子一直吃。哎呀，我忘了带来，应该给你们看的，然后他就吃。然后那两只鸟呢，有一只小鸟就越长越大，一只小鸟就越来越瘦小。因为那个妈妈每次喂的时候呢，那个大的就动作快，就吃，然后那个小的呢就吃不到。你知道后来那个小鸟就死了，因为饿死了，那个妈妈也没办法，他就一直喂，后来那个小鸟就死了。然后他妈妈就把那个小鸟就丢到巢外面去了，因为那个鸟已经死了，那死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整个的过程，那你大概不太了解。那个妈妈为了保持那个鸟巢是非常干净，那个鸟小鸟每次要大便的时候，他就把屁股翘起来，就把大便放出来，对不对？排出来，那个妈妈就把他的粪便吃下去，他妈妈就把那粪便吃下去，因为这样就保持那个鸟巢是非常的干净。干净到你在里面找不到一点那个鸟的那个粪便，干干净净的。然后那个造的那个人经过剪接，把它剪成只有3分钟，就那个从做巢鸟巢到孵生蛋到孵蛋到鸟出来到喂鸟，然后到那个一只小鸟死了，一只鸟活着，这样就剪成3分钟啊，是不是可以做成 discovery 啊？可以送去 discovery， 对不对？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怎么拍得到呢？”他说：“因为我隔着那个玻璃啊，我怎么拍？我在里面大声喊、大声叫，那个鸟都不知道，因为那个鸟根本看不见，你知道吗？看不见，因为那个玻璃是反光玻璃，所以那个鸟看不见里面，那个鸟以为那个是个墙壁，所以他所有的事情都被录下来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恐怕上帝不只是看到我们服侍的所有的动作，甚至看到我们所有内心的反应。因为这个缘故，凡是不以内在声音来侍奉的，有一天你到神那里去，你会发现你好像一场空一样。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他自从来帮我们啊，1997年帮我们排了椅子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我可不可以到教会来帮忙教会做点事？啊、哦，我看他年纪那么大，能做什么呢？”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愿意来帮教会收所有的垃圾。我们教会有30-40个，不止，我们同工30-40个，30几个，我们垃圾桶全教会大概有50-60个、60-70个。他愿意来收所有的垃圾桶，他现在80几岁了。”他从70几岁收起，每天早上来5点多，夏天冬天6点多就开始收所有的垃圾，整理所有的东西，然后完了等他全部做完了，坐在那边喝水的时候呢，我们同工才一个个进来，然后同工们就拿信给他，就拿钱给他，叫他去寄信，叫他去存钱，叫他跑腿做所有的事情。祷告会前他去跟长老守望，主日敬拜他7点多到教会来开所有的灯，开所有的教室，然后陪长老们一起祷告。我就在想，将来我们到神那边去，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有同工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看某某人这样子服侍。”我说：“对呀。”我说：“我在想，我到天上大概找不到他。”那同工就看着我说：“怎么找不到他呢？”我说：“对呀，因为他站在太前面了，人太多，我挤不过去。”我挤不过去。如果现在是如果啊，将来在神的面前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话，我们到底在哪一圈啊？我真的从内心的深处相信一件事情，我到天上可能找不到那个老弟兄啊，因为他太靠近耶稣了，而我在太外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讲到侍奉这件事情，一定从生命来的， 而且是从敬虔的生命来的。所以所谓敬虔生命的侍奉，就是牵涉全人的侍奉，全人的事，包括人与神的互动关系，人与神的交往，这才是最重要的侍奉。因为侍奉这个词啊，侍奉这个词跟中文翻译成敬拜的这个词其实是同一个字。侍奉在希腊文一共有三个希腊文都翻成侍奉，那有一个翻成侍奉的这个词，另外的翻译是敬拜，有一个侍奉这个词翻译成听命，有一个侍奉这个词翻译成做奴隶。所以那我刚才讲的都是新约的用语哦。希腊文翻成侍奉这个词一共有三个意义，一个就是敬拜。所以什么叫做侍奉？包括我们个人跟神的互动关系，个人跟神的交往，个人跟神的交往。昨天晚上我提到说，七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得着。好，我讲一两句就好哈。所以读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很小心每一个词，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那个默示的，所以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连前后的顺序都不能颠倒的。虽然写作的人他有100%的自由来写这一些圣经，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写圣经，他只是把他自己的自造性写下来，他不知道他在写圣经，他只知道他在写信，他以为他在编写主日学的教科书，他以为他在做什么，他以为他是个历史的史官，他在做历史，他真的是这样的。他全部写完了之后，圣灵说这是我默示的。 OK， 所以每一卷书都有那个人的风格，就是那个写作的那个人的风格，可是写出来是100%神写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每一个词都有很深的意义，跟我们绝对有密切的关系。那七个门徒在那边打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整夜劳力 nothing， 你知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这句话没有翻译的很好，他是说你没有抓到任何一个东西吗？你没有抓到什么东西吗？他的希腊文的句子是你们没有抓到任何东西对吗？那这是就是那个诘问句，他的意思说你根本什么都没有抓到吗？我知道你们没有，难道你们有抓到吗？那耶稣的意思是这样，那门徒就说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七个门徒有够钝的，耶稣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跟了3年半耶稣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啊。你如果在你们学校上课，你们的老师给你上了3年的课，他打电话给你说某某某你最近牧会怎么样，你说你是谁啊？你完蛋了。你老师教你教了3年半，他打电话问你说你牧会牧的怎么样，你竟然不知道他是谁。他们整夜劳力，要是我，你注意听啊，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我就心里怀疑了，对吗？怎么会鱼会不见啊？我是渔夫哎，这个时间应该有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啊？所以心里就毛毛的。你们会不会这样？哎，你们服侍会不会毛毛的？你们服侍很少哦，还是你们很钝啊？你们服侍都没有毛毛过吗？就怪怪的，今天这个服侍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后来他们打鱼打下去的时候呢，一网鱼网下去，他们七个人都抓着渔网吗？或者有一个人没有抓着渔网在开船吗？他们一网，约翰说什么？是主。多钝啊！不过不错，他第一名，对不对？七个里面他最先发现是主，七个人就发现他最先发现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一天我突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可能神天天都在我们旁边呢，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对吧？可能他天天在我们旁边呢，我们都没有发现呢。约翰算是敏感的，竟然发现是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些人想要服侍，因为院长跟我说今天是学前灵修会嘛，所以我想学前灵修会有一个目的，就是学前灵修会至少要挡一个学期嘛，是不是？你知道打强心针要看多久，对不对？如果打下去只有一天的话， 那就不叫学前灵修会，就早晨的晨更就可以了嘛。学前灵修会要挡一年，我不知道你在这一年当中，或者一个学期当中，你能不能够常常发现事主。我跟我太太说，我们以后每一个礼拜要来算，所以我每次到礼拜四礼拜，我就问她说，这个礼拜你发现几次事主，几次事主。你知道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他，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嘛。所以约翰一拉到渔网的时候，你知道他一拉渔网，他就知道说这是今世世界纪录了。因为以这些老练的渔夫来说，网只要一收就知道里面有多少鱼，而且就知道大鱼小鱼，甚至知道是哪一种类的鱼啊。我不是在乱讲啊，这真的是。那如果你喜欢钓鱼，你们南部人喜欢钓鱼的人都知道，你扬竿，你那个竿子一动的时候，你已经知道就钓到鱼，你就知道钓到什么鱼了。通常钓到无锅鱼的感觉好像钓到破布一样，因为一波烂它给你这样拉上去。可是如果你是钓到鲫鱼就不一样，因为它虽然小和力量很大。那如果你在溪里面寒的地方钓到苦花，你一钓到你就知道了，然后你觉得哇，大鱼大鱼，一上来这么小条，为什么呢？因为它力气很大，所以会钓鱼的人轻轻一动就知道是什么鱼，甚至连那个浮标怎么吃就知道是什么鱼了，那个浮标动的方向就知道是什么鱼了。为什么？老练啊。亲爱的同工，我们很可能在服事主的路上一直没有发现事主，一直没有发现事主。你说没有发现也是主啊，对，没有发现也是主，跟发现事主差很多。真的，真的，真的，我告诉你，没有发现事主，本来就是没有发现，也都是主啊，没有发现也都是主啊。可是发现事主跟没有发现事主，事主的结果不一样。如果你知道事主，那你服侍起来完全不怕。你知道约伯为什么这么痛苦吗？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天上有一个交易，他是那个交易的对象。他如果知道天上有一个交易，他就是那个交易的对象 ，better， 你知道吗？好过一点点。那我们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知道事主，就好一点点。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巴多罗买这些人就是知道事主，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都不怕。保罗知道事主，所以砍头的时候不怕。彼得知道事主，所以倒钉十字架不怕。我这次到意大利去，我到一个地方去参观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整个博物馆有很多有名的东西，可是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基督徒一定要去看的，那是一个雕刻的铜像。传说哈，这都是天主教的传说啊。传说巴多罗买最后死的时候，是被全身活的时候皮被剥下来，然后听说啦，这当然都是传说哈。那你把它当成故事听一听呀，也没关系啦。那个铜像就是巴多罗买站着，把他全身的皮，他把它剥下来。你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把那皮剥下来啊？对，打个洞灌水银，就这样就下去，你的皮就可以剥下来。他整个剥下来，然后他那就把他那个皮从头到脚的皮就整块嘛，就是像人剥成皮下来一样，背在背上面，就这样站在那个地方。那这是他的铜像啊。那不管真的假的，这些人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他发现事主嘛，他知道事主嘛，他知道地上不过是转眼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地上一下子就服侍完了，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很多事情要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做传道的人呢、非常讲究什么是我们在乎的，什么是我们不在乎的。只是他在我们旁边，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所以什么叫做敬虔？弟兄姐妹，敬虔是从内心生出来的一种情感，敬虔是从内心生出来的一种感觉。你怎么会敬虔？你不会无端敬虔的，我告诉你，你不会无端敬虔的。我那天看那个影片， 三分钟看完的时候，我就一口气吸进去，你知道吗？我才懂说原来什么叫倒抽一口气，因为你吓到了，你突然想到说原来神也是这样子看着我。你知道那个妈妈，那个灶的那个主人啊，当那个鸟飞出去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小鸟就掉下来，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小鸟就掉下来。那个妈妈出去的时候，那个小鸟就爬爬爬爬到那个鸟巢，就掉下去，就掉到下面去了。你知道那个妈妈呢？那个姐妹就趁着那个鸟妈妈没有回来的时候呢，就跑下去把那个鸟抓起来，就把它放到鸟巢里面去。那个妈妈回来什么都没发现呢，她以为她的孩子一直住在这里，其实不是，是那个人把那个鸟小鸟放上去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神偷偷给我们多少的恩典。所以如果我记得不错，你们院长写的2010年神学生的七件事的第一件事情，要知道是神的恩典。我看你们都没有看那篇文章哦，你内嗨哦，院长不小心讲出神的旨意，你听得懂吗？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看哦。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你一知道你就会产生敬虔的心。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从接触到神而产生的情感，我们叫做敬虔，我们叫做敬虔。所以全人的侍奉，敬虔生命的侍奉，不只是关涉到人跟神之间，神人跟神之间的互动，全人的侍奉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所有做传道的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花时间在处理人和人之间，就是家庭里面的事情，比花时间处理教会的事情还多。教会没有好的家庭，教会迟早要毁坏。我不知道为了这些事情啊，多么的辛苦跟难过。你要知道牧会没有那么简单啊。我曾经听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说，他说牧会有什么难的，他说牧会你讲几篇好道他们都听你的，你做梦。你听得懂吗？你讲几篇好道他就听你的。我告诉你没这回事。羊啊好起来的时候是好得很，不好起来的时候咬你踢你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先生突然过世，而且是心脏病发作过世，旁边没有人，她在她的研究室里面，他就死在里面。三天了，警察才发现，就打电话给他说某某人，他说你先生好像死在一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把握是不是你先生，因为那是你们的房子，可是传出恶臭出来。然后我们的姐妹就很紧张，打电话给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先生真的是三天没有回来，他通常几天没有回来都在研究室里面，所以警察打电话来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说我陪你去。他当场哭出来，你知道吗？他说真的吗？我说你怀疑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因为我们是家人啊。我在那，哇，他高兴得不得了。高兴不得了，他说那李长老我在这边等你，我就去了陪他。我到那个地方，他的研究室在三楼，我到一楼我就确定他是死，一定是人死了。因为那个味道，人死了几天之后的味道，你闻过一次永生难忘。因为那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人死了啊，比你所看过的闻过的老鼠死的味道，猫死的味道已经够臭了，人死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的。我一到那边我就说啊，是。那警察当然早就知道了，到了门口警察就问说我们可以进去吗？他说可以进去。然后他就开门，钥匙给他去开门。我就跟他说你站在外面，我进去就好。我们教会的姐妹说为什么？我说我进去看，你不要看。他说我要看，这是我先生。我说你不需要看啊。那警察就跟他说，那要认尸的，要认尸的。我说我会认。那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看。那我们那个姐妹就说我要看。我说你不用看，你保留对你先生很好的印象嘛。我看我就知道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也知道是不是你先生，你什么困难呢、啊？我说你保留的印象就好，我就进去，我看了一眼，我就出来，我说是你先生，没问题。他说要进去看，我说不用看了啦。 这样，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对教会有意见的时候，他照样可以有意见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听得懂吧？讲几篇道就好了，就你做梦。牧会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服侍主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那个人的人际关系，那个人的职业态度，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传道人要非常非常小心你的家庭生活，非常非常小心你的家庭生活。凡是夫妻感情不好的，好好的经营你的家庭，再经营不下去，赶快先不要念神学院啊。那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将来就知道，你就知道。所有在线上的同工，只要家庭一出问题，那马上要退下来嘛，是不是？你听得懂吗？你花这么多力气培养他，他家庭有问题，你让他马上退下来啊，那不然怎么办呢？你难道叫他顾教会，不要顾家里吗？不可能的事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全人的侍奉，包括家庭生活跟他人的人际关系，甚至是职业上的工作的态度，都是属于敬虔生命的侍奉里面的侍奉。我不是讲职业上的成果，工作上的绩效，我是讲工作上的态度。太多的抱怨，就表示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的心态有问题。太多的抱怨，包括传道人啊，哎，传道人有没有抱怨？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这个环境这样？为什么我的老板这样？为什么我的部署这样？为什么我的同事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没听到谁一直跟你说为什么你这样？我们都没听见，我们都没听见。所以敬虔生命的侍奉非常要紧。那这一次我要讲四个人。再讲四个人，第一个人我们要看的是约瑟，弟兄，我们看的是约瑟。约瑟是圣经当中不是没有，但是不是很多，也是少见的用大幅篇幅来介绍一个人的生平的。创世纪37章到50章，除了38章比较跟他没有绝对的直接的关系以外，都在记载雅各的儿子约瑟。那约瑟是一个神用来预备以色列人下埃及的人，当神把以色列人要带下埃及的时候呢，就先让约瑟去做预备工作。你看神做了多仔细啊，神做了多仔细啊，为了要顾到70几个人下埃及，神先派一个人去，倒霉的约瑟就去了，对吗？你一定要记得哦，这是倒霉的约瑟，倒了大霉。有时候我就在看圣经这些人，我就希望说真的不要是我啊，我是没办法了，你知道吗？你们还挤破头闯进圣光，佩服你。如果有机会跟你讲讲，我就叫你不要来，不是不要来圣光，是神学院都不要去，你会倒大霉的，我告诉你，会像约瑟一样。可是神就把他预备了，预备了让他到埃及去，准备迎接雅各一家70几口到埃及度过400年。圣经对约瑟的描述很完整，从他年少一直讲到他的老年。因为这个缘故，约瑟许多内心的世界我们可以稍微看到，内心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神用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一下子就看出为什么神用他，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看出来神为什么要用他呢，我们不能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笼统来说，或者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神要用谁就用谁，这是神的主权，对吗？从神学上来看嘛。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更深入了解神使用的每一个人，我们就会说神使用他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圣经留下来的目的嘛。就看到这个人留下来的他的榜样是这样，那个人留下来的生命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学。比如下午我们会讲到神使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很明显的例子。玛利亚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她讲了几句话都是经典啊，经典。你知道她那个话都是，我们下午再仔细看她每一句话都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可见她是预备好的人。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用，说他必什么，我必 容易不容易？不，我说念起来容易不容易啦？容易不容易？八个字嘛，什么？我们来念一遍，预备，请。多容易呀、啊，对不对？谁不会念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我们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有时候我们还开玩笑，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讲这种话都是假的，真的。你怎么可能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呢？人跟人比，我们都不可能这样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服事主的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合理嘛，对不对？因为他必兴旺嘛，我必衰微。可是你要知道啊，在施洗约翰讲出这句话或这个观念以前，或者我们不知道这句话以前，如果我们从来没读过这句话，我们服事主了30年50年，你都不一定能想到这句话啊。你听得懂吗？人家讲出来的我们都还不一定想得通，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他可以讲出来，我们还不能想得通差距有多大。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说很容易是很，其实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的表现也是一个敬虔生命的侍奉啊啊！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发生争执，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长一辈哦。”他说：“遍地不在你面前吗？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随你便。”哎，那个是多大的心胸啊！说这个葡萄园你要做就让你做，我到别的葡萄园去，听得懂吗？现在你看发现教会有多少人在争教会的主导权。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说，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样用生命在侍奉的人。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是个罪恶的城市啊、哦，他明明知道，他还去跟神讨价还价，从50个杀到5个。姐妹们去夜市以前要先向亚伯拉罕多学习啦，杀价怎么杀法的，他可以杀到剩下5个人，先不管最后神还是找不到5个人嘛，对不对？所以神也没有反悔。可是你要知道，神就是喜欢亚伯拉罕这样，神就是喜欢亚伯拉罕这样。虽然亚伯拉罕这一个没有成功，是不是杀价没有成功，或者我们说杀价成功了可是没有成就，你就知道说敬虔生命的侍奉绝对不会表现在那个外在看得见的侍奉上面。难怪这些人神要用他们啊，他们有过人之处。而他们这些的表现，你请你注意听啊、哦、我刚才花这么多的时间就在讲他们的表现，不都在所谓属灵的事情上面，也不都在所谓的看得见的服事上面。我们可以说甚至大部分都是日常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今天讲说敬虔生命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个生命的表现，不是一个工作的表现，不是一个侍奉的表现。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同工，都是准传道啊，其实我们最要紧的是生命啊，我们最要紧的是生活啦、啊，真的不是那个教会有多大。我没有说你不要有雄心壮志，有的人说为自己无所图谋，为神图谋大事，这个都很好听的话。那我觉得他是对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对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我们其实是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学习过地上敬虔的生活，而正好我们被分派到做传道人，你听得懂吗？正好我们被分派到做传道人，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更了不起。我讲这句话，你们不会有感觉的啦。我告诉你，因为等你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会忘了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你还没有了不起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了不起；在你还没有了不起以前，你都觉得起不了。可是当你了不起的时候，你忘了你自己为什么了不起，你不会觉得自己哪里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我根本没有觉得我自己了不起，这叫做了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的生命我们是从很小的事情看到的，绝对不是从大的生命看到的，我们从很小的细节看到的。因为这个缘故，我要来跟你们分享约圣经对约瑟的记载。第一，约瑟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请你写下来。 约瑟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请你先写下来。约瑟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当中，我们看到他有许多的表现，显明他对神大有信心。那今天我们看一件事情就好，因为他的生平很长啊。那我们来看37章5到11节，37章5到11节，请我们翻到哈创世纪。这里是因为是神学院，所以我们念圣经都要快快的念。那我假设你们的理解程度呢都是很快，而且你们都应该圣经蛮熟的，前后文我们都一律省略哈。37章的5到11节啊，我们来念。那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啊，我们快快念哈。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就把这话存在心里。37章5到11节是讲到约瑟做梦，然后告诉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们。约瑟把他的梦说出来，而且是这种梦也敢说，对不对？有的人说他真是小孩子，搞不清楚状况啊。那也有人说这个人很自大，好不容易做了一个梦，就到处讲。但是如果你把他的整个的生平事迹统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他不是自大，他不是不懂事，他是单纯对神有信心。我们解释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某一个事件，都不能单独隔离起来解释他，你要把它放在他的整个人生里面来解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你有时候一时的大发热心，那叫做一时的大发热心，一时，重点在一时。因为这个人是不是大发热心，要看他长期。对照他生命有解梦的恩赐而言，好像有 echo 啊，他能够解善长、九正甚至法老的梦，我们就知道解梦、做梦这一件事情对约瑟而言是牵涉到他信心的成分以及尊主为大的原则。在创世纪，那赶快翻了40章第8节，40章第8节翻到了，我们就要念40章第8节，预备，请。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九正跟善长做梦，他们就叫约瑟跟他们解，但是他们没有主动要他解，他只是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先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然后说，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你不要看他这样讲话啊、哦，他如果倒过来说，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跟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件事情是神能做的，他这件事情是神能做的啊。我们看第16节，来，对不起，41章16节。后来九正就把约瑟这个推荐给法老了。推荐给法老了，而九正这个时候呢很高兴啊，因为我有经验，你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没关系，我有一个朋友能解。他不知道良心会不会不安、哦、那个朋友还关在监狱里面，他就跟法老说，我一个朋友能解，我朋友能解。然后我们看16节，我们来读，预备，请。约瑟 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事实上约瑟在解梦这件事情上没有归荣耀给自己，反而是把荣耀归给神。那如果你看这几个事件，你就知道说从小他会做梦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他生平里面常常有的经历，可是他没有拿出来 show off， 他没有拿出来炫耀，而每一次要解梦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出于神， 只有神能，不是我能，不是我能。不要忘记，你知道约瑟的生平是这样，约瑟是雅各在91岁的时候才生的。而生了约瑟之后呢，雅各又活了56年，而约瑟的祖父以撒跟约瑟重叠二十几年。所以约瑟在小时候一定常常听他的祖父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讲他祖父曾祖父的事情。记不记得以撒是十几岁的时候被陷在祭坛上面嘛，差一点点被亚伯拉罕把他给劈掉了，是不是？可是你想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件事情记忆深刻不深刻？开玩笑，你老爸要杀你，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嘛，你一定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嘛。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生平最伟大的测试，通过，神说你太棒了，我就是测试你这一点。所以以撒一定常常抱着他的孙子讲这个故事，所以约瑟就记得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常常听别人跟神怎么交往的 next step 下一步是我要怎么跟神交往。很多人信主都是二手资料，很多人喜欢听见证会，我不是说不好，但见证会久了以后，你会一直以为那个见证会发生在你身上。不，如果你没有去经历神，你不会经历到这个见证的。见证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自己建立。一个人能够从别人身上看见人怎么样跟神交往，而很注意这件事情，他就会对神产生信心。我记得我刚刚做执事那时候很年轻，24岁，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二十几岁的执事，都将近30岁以上，那大部分都是40岁、50岁、60几岁做执事。那年是因为有一个缺，就是没有人可以做，然后那个部门里面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人都同时不在，就把我找去了。那时候我刚结婚20多岁，我叫我去做执事，我第一年就长职同工退休会就去了，然后就分房间。那我跟我太太刚刚结婚，20多岁就住在一间，然后那天集合完毕要结束的时候呢，那个开会礼拜结束的时候就说，明天早上晨更不统一晨更，凡是面对面的两间房间的对门的就早上一起晨更，他怕你一个人不晨更啊，两个人不晨更啊，那两个对门的彼此监督嘛，你看很聪明对不对？结果我就回去的时候一看对门的那个门口上面挂吴勇无赖多家，是啊，他绝对不认得我，他就吴长老绝对不认得我。那个时候我二十四、二十五岁，吴长老70几岁，他怎么认得我啊？我就看到他，我就想说啊，那不用了，伟大人物对不对？我们自己乖乖的鼻子摸摸，在房间里面成根就好了。所以早上呢，我也不想说去跟他成根嘛。那他怎么跟我成根呢？那我就在房间里面跟我太太两个早上起来弄弄，有人按门铃，叮咚，我想说，哎，什么事啊？打开，吴长老说，
看看门牌，
李弟兄，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晨更？我说是，他说，那你过来我这边好了。哦，是，我拿了圣经，刚好跑上去啊，他椅子都摆好了，四个，然后就开始晨更，然后读圣经，然后完了以后，读圣经，然后也没什么分享的，读完了他就说，那我们祷告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站起来，你知道吗？他就把椅子这样子一推，站起来就啪就跪下来，就开始祷告了。四个人祷告，你知道我一句话祷告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可是我就听到吴长老在认罪，他也不怕我把他传出去，你听得懂吗？他也不怕我，他的认罪的祷告也不怕我把他传出去。我在那天啊，我先不要讲说有没有神这件事情。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人以为他有遇见神，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以为他遇见神了，我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生命跟生命交往就是这样，我碰到他我就吓到了，说有人对神这样，然后他做那个事情啊，好像根本就跟别人无关，你知道吗？然后晨更完了他站起来，他也没有管我有没有祷告，就说弄完了，说啊、哦，李弟兄，谢谢你，感谢主，我们早上一起晨更，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心里想说，你心里面根本没有我吧？ 那当然嘛，陈哥你还要有人吗？对不对？陈哥当然是有神嘛，不是有人嘛。你知道那种印象很深刻，我没有说他完全没有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那个分量就差很多嘛。他在成功的时候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约瑟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跟他解九正善长的那两个梦，他解法老的梦，是他在跟神交往，虽然那个 result 是反映在别人的身上。可是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难怪啊，约瑟敢跟别人说他做的梦，因为对他来说，做梦这件事跟神有关。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的梦都一定跟神有关哦，啊，我只是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他知道这件事。那你我跟神交往的模式不一定是这样，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跟神怎么样交往，怎么样交往。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回家给我太太，然后我女儿就跑过来抢电话，然后我女儿大学三年级，还想问，她说爸爸，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今天早上本来要讲解梦的事嘛，对不对？她说爸爸，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说哦，她说做梦当中呢，你对我很不好，啊，她说，哥哥跟我条件一样，你比较喜欢哥哥，想完就把电话给他的妈妈，她就跑掉了，她的梦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梦都从神来的。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 channel， 它有一个管道，是我们跟神很通的部分。神跟我们的交往，我们不一定，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可是一个人是不是对神大有信心，你一定要去找到那个跟神有个互动的频道。这第一，第二，约瑟是一个有美好品格的人。约瑟对伤害他的兄弟这一件事情，显明他是有美好品格的人。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二节，第二节，好，看三十七章第二节，我们来读，预备，请雅各，预备，请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这里提到他常常，或者说他。把他的哥哥的过错说出来，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害他的哥哥，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把家庭的爱表达在外面。那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用一个人的一个行为来解释这一个人，你看他整个的人生，你就发现他根本没有要害他哥哥的意思。虽然因为这个缘故，他爸爸可能比较不喜欢他的哥哥们。从37章13节我们就看到他实在很单纯啊，因为圣经上在37章的前面已经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多么不喜欢他，圣经上说越发什么他好几次了，越发恨他。我问你，一个人不喜欢你，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钝啊，当然知道嘛，一个人喜欢你不喜欢你，你会不知道？你讲几句话你就知道了，他喜欢你不喜欢你啊。所以这个笨约瑟，他哥哥这么多人讨厌他，越发恨他。他不是不知道，可是他爸爸说，哎，你替我去看看他们，打发你去他们那里去，他们在事件放羊，约瑟就去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7岁就被卖，历尽千辛万苦，一直做到宰相跟他哥哥见面，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二十几年。我请问你，他受的苦，是一般人受得起的吗？他被他的哥哥丢到坑里，你知道那个坑是深到不能爬出来的吗？所以他哥把他丢在里面也不怕他跑掉，那种亲情的打击，十几岁的孩子，相信在他心里面印下很深的痕迹。后来被他哥哥把他抓起来卖，我们读圣经啊，都不能感受到那个现场的感觉，几个哥哥卖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哭不哭？那哥哥还要算钱对吗？让弟弟被带走，那你猜约瑟有没有沿途大叫？一定的嘛，你想想你被卖的样子，你不叫吗？你亲哥哥卖你耶，你知道越小这种东西种下去的结果越深，很难拔掉。后来约瑟在监狱里面一段日子，恨谁？ 恨他哥哥嘛，不然恨谁？对不对？人都是这样啊，归根究底就是这几个哥哥害我的。后来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的哥哥们就来了。我们来看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你读啊，你读的时候你就来看看这个很好玩。圣经啊，真的是我每次读圣经觉得一定是上帝写的，人绝对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啊。它虽然是个历史的记载，可是记载太深刻了。十五到二十一节，那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读十五到二十一，预备，请。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所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来，我简单讲过去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合不合理？怎么会不恨呢？怎么会不恨呢？亲手卖掉，我问你，亲手卖掉你的，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兄弟，到后来你最恨的是谁？越亲的人越恨嘛。他说：或者他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合理不合理？本来就是嘛，罪有什么应得。他们就打发人劝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他的父亲雅各真的有说吗？不一定，这是他说的嘛，对不对？他说有不一定有啊。他说你父亲未死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如果约瑟死雅各死之前对他的这个儿子说，你们去跟约瑟说。为什么不约瑟来看到就直接对他说啊？所以这哥哥们哈，为了要求自己，又不敢用自己的名义，因为他恨我们，所以就用爸爸的名义，至少把爸爸抬出来。哎，死了的爸爸至少还有点作用嘛。你们读圣经都好老实啊，你们一点都不懂得人情世故啊。就是这样，他说：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最后不仅把父亲拉出来，也把谁拉出来？把神拉出来了。因为约瑟就怕神嘛，敬畏神嘛，所以把神也拉出来。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哭什么？你们回去自己想啊，他哭什么？哥哥们就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知道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是奴隶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你的奴隶。你要意思说，你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你做就怎么样，要去凿石头我就去凿石头，要去做砖头我就去做砖头，你叫我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于是对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呢，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计啊，至少也惩罚你们一下下嘛，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最后面，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亲爱的同工，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做重要同工，教会传道、主任牧师，说不定我们将来当中出了一个万人教会的主任牧师，你一定要记得，人家怎么对你，跟你怎么对待别人是两回事。人家怎么对你是他跟神的事， 你怎么对别人是你跟神的事，不必以他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待他，因为这个没有意义。他怎么对你是他跟神，你怎么对他是你跟神。所以约瑟他的生命跟我们真的想象的不一样。第二，约瑟对忘记他的九正也是这样啊。虽然九正不是约瑟救的，可是约瑟九正官复原职，约瑟为他解梦，给他安心，最后真的成就了。九正这样子的反应不太应该。九正应该要好好的对待约瑟。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像我们这样，或者我们这样子传道的，有件事情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对人啊，这几天我会讲到对人啊，我们对神啊都比较好，对人比较不好。可是这个都是假的，因为对神好的人一定对人好，对人不好就显示出你跟神其实不好。因为对神好容易嘛，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别人都没看见，人家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可是对人不好，大家都看见的。所以对人跟对神其实是二而一的事情。今天我们总是把它分开，其实这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所以对人要好，不要讲得这么远啊，讲近一点的，讲今生的事情。我们南部有一句话说，修都会丢，听得懂吗？修都会丢。我们今天这样对他，你怎么不是知道有一天他突然爬到你的头上去呢？约瑟的哥哥就碰到这种事了嘛，对不对？十个打你一个，十比一，年纪也比你大，还回去联合起来骗爸爸，对不对？把你的彩衣染血，爸爸都被骗。可是修都会丢啊，是不是？没想到有一天他变成宰相，我们变成奴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怎么样，好死不死就碰到了，就碰到太多次了，太多次了。我自己一生能碰到这种很多次。我对别人好像都不是故意的，我也是无意的，我就不小心对别人好，你知道吗？没想到有一天突然他有机会对我好，哦，后力嘎仔。可是有的时候对他不好，真的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是不精心的。有一次有个同工跟我讲说，他说李哥，他说我以前很不喜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不起我。我很冤枉啊，大人，我真的没有看不起他。可是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看我就这样看一眼就过去了。不是，那要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们学校的老师对不对？看每一个学生都要这样看，你又说他瞪你，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呢？你随便看过去，他就说你忽略我；你仔细看，他说你在瞪他，你怎么活得下去呢？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修都会丢嘛，是不是？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今天就这样，哇，我就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求那个结果，可是从内心的深处，我们到底怎么服侍神？我们到底怎么爱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做会了，我只是在这一个方面我有很多的学习。第三，约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请你写下来。今天是神学院啊，这里面有几个偷跑进来不是神学院的人，我们假设他们没有听到下面这一段，他们听到这一段，请你们也不要传出去。就是很多传道人或者很多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的人，实在不努力工作，实在没有拼命。约瑟是一个愿意工作、很愿意摆上、很愿意付出的人。我告诉各位，这在神的国度里面是非常被神看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难看到一个被神称赞、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不愿意摆上时间努力付出的人。我讲的还不是别人看得到的状况，是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的状况。那就不要讲别人看不到的好了，那个大家都看不到就算了啦，就别人看得到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有时候在排我们教会的讲台，我就跟我们教会几个讲台的同工们说，我说我明年要排你的讲台了，所以请你把你明年已经不可以的时间划掉拿给我。你知道有同工拿给我的单子啊，我把52个礼拜都划出来给他，他拿给我的单子一大部分是划叉叉叉叉叉叉，我以为他生意这么好早都已经卖出去了，结果不是，他把他所有明年他想要做什么以及他预计会发生什么的，都是预计哦，都是想可能会怎么样，通通划掉。他留给我的就是只有不到10个空格，一年有52个礼拜。他那我就说这干什么？这干什么？这干什么？他有个跟我说，他有2个月都划掉，7月8月。我说为什么这2个月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的太太在预计7月底是预产期。所以他从7月1号开始不接讲道，一直到8月底。你要不要干传道人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怎么可以为了你太太要生孩子，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你怎么把它 block 起来就是2个月啊？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服侍神呢？怎么会你一 block 你就问任何一个在外面工作的人，他可以跟老板说我太太要生，对不对？7月到8月底我不要出差，我不要上班，你去问问看哪个老板会要你，然后你那时候就会用了。哇，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的神，你乱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会偷懒。你看保罗东奔西跑流血流汗付出生命，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需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很多人敢用追四礼拜用这一句话，我真是觉得求主怜悯。你等经过保罗的1/10的苦难你再来用这个经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就是很会想尽办法，但以理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他忠心办理国政。我们不要读那段的圣经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哎，120省，那个时候是多大的国家啊，他是总长啊，他是总负责。他们找他的错的地方，他办理国政毫无错误过失。那后面还有过失啊，你要知道像这种位置都有连带责任的对吗？什么连带责任？你下面没做好就算你的啊，这种事情多得很啊，多得很啊。你在教会将来也是这样子哦，你知道弟兄姐妹的反应都是这样子，教会怎么这么脏啊，是谁扫的？然后下一句就是说诶，谁管这件事情啊？教会的长老是谁啊？主任牧师怎么搞的啊？那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我说主任牧师关我什么事啊？那只是地没有扫干净，他就一签就签到你，就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可是但以理没有被找到啊，你就知道但以理是多么的仔细认真，把每件做好做好做好。摩西也是例子啊，摩西也是例子，神要他去跟法老讲，讲几次？几次？许牧师要当同学的啦，连摩西去找法老几次都记不出来，10次嘛，对不对？哎，去一次两次，如果你是摩西，第三次你跟神怎么说？看差不多哎哈，跟他讲了3次了，他还不悔改，去了10次，跑都跑断腿。可是摩西就去啊，你要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约瑟他整个的服事，你就看到他在什么地方，他都是尽心竭力的。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交在他的手里。你要知道哦，约瑟是外籍劳工哦，你听得懂吗？是外籍劳工哦，不是我们这个埃及人哦。他家业有多大？他是波提乏是护卫长，哎，恐怕在法老的面前可以拿刀子的就是他一个人呢。那皇帝要把法老要把命交在这个人的手上，他不赐给他家产让你不敢觊觎我的国位，一定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要想波提乏家有多少财产。波提乏回到家只知道吃饭，什么事都不会做。 约瑟是多么的忠心才能够完成。后来到监狱里面去，你们知不知道全世界最难管的一种组织？监狱是最有名的。你在监狱里面管监狱，要黑白两道，用两个方法，你全部用白的方法是管不住的，一定要以囚治囚，不然的话你没办法。他管理到了一个地步，圣经上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一概不查。你知道要管监狱要有很多很多的妹妹嘎嘎的待机，你是搞不清楚的，可是约瑟可以管，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忠心办事。当然不用讲，到最后埃及整个都是他在管啦、哪个地方要建城，哪个地方要放粮食，哪个要怎么弄，全部都他一手在弄啊。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带起来呢？不要说圣经上讲到约瑟，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那些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非常认真服侍主的人。你去读穆安德烈传，你去读穆安德烈传，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努力。你去读马丁路德，哪一个被主重用的人不是这样啊？我现在还不是讲说看不见的部分啊，你光看得见的部分，你知道他们怎么样的努力。你去读戴德生，戴德生是做到死，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努力认真摆上卫士里也是一样，就是当代重用的仆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读华神的时候，有一年有个客座教授来了，沈保罗牧师住在学校里面啊，那个时候的院长是林道亮院长，他们两个一起在学校就是学生的苦难。为什么？沈牧师很早上课，他每次都是第一堂课就进来了，进来就说一天都快过去了，才早上八点，他说一天都快过去了啦，你说恨不恨死，对不对？我们刚才从床上下来，他就说一天都快过去了，你们几点起床啊？你知道我们同学当中很多的孩子这个睡眼惺忪，早上也来不及吃饭就跑进来上课了嘛。那他就说你们几点起来，大家都不敢讲话。我三点就起来了，我四点就起来，你们几点起来？没有人敢讲话，大家就想说哇、要命。后来他一讲我们就觉得哇，他的道出来，我们觉得很得激励，我们就说明天也要三点起来。然后十点课上完了，上到八点上到十点他走了。那林院长进来上课了，一进来十点上课，大家坐在那边准备，哇，刚才已经充满了电，现在要继续上课。院长进来就头摇，那你们可能不太认识林道亮院长，一个头这么大，一摇，然后一个头哈，头发没有很多，头这么大，这么摇，很可爱，还长得很可爱，那头的比例很大的，像 baby 一样，你知道？一直摇，他说我昨天很难过，我放眼望去，学校宿舍的灯都关了，你们怎么这么早睡觉啊？你们怎么这么早睡觉啊？他说我两点多离开院长室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作业怎么做得完，怎么所有的灯都关了，你听得懂吗？那我们都不用睡觉了。八点骂到十点的那一堂是说我们太晚起来了，十点到十二点的那个老师说我们太早睡了，问题是这个灯还没有关，那个灯就准备要亮了，对吗？那我们都不要睡觉吗？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七十几岁的人呢，七十几岁的人呢，啊，我们很感动，你知道吗？你也可以选择早睡早起，你也可以选择晚睡晚起，对吗？因为我们昨天说了嘛，晚睡早起是不忠心嘛，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选择晚睡晚起或者是早睡早起嘛。可是我告诉你，有的神学生是早睡晚起。华神有一次实习主任跟我说，这里长老他说你们教会对神学生太松了，我就说、真对不起，怎么搞的？他说同学们四个人一间啊，很多年前四个人一间，其他三个学生来跟我们讲，在你们教会实习的那个神学生，早上他们出去的时候他还在床上，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床上了。他说你们学校管神学生管得太松了，请你们好好的管一管。神学院还有人管，
做了传道人没有人管。
你们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呢？你们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离开房间之前做什么呢？也没有人敢来吵我，对吗？我在房间做什么事呢？你们根本看不见吗？可是不要忘了有个透明的玻璃，对不对？全都录好了，记得记得这个就可以了啦，全都录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是个努力工作的人，努力工作的人，被神重用的仆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子服侍的？哪一个不是这样子服侍的？最后那我带过去就好了哈，时间不够了。约瑟是一个胜过试验的人，胜过试验的人。约瑟一生有太多的试验，我觉得每一个试验都，如果我们碰到都会要了我们的命。可是约瑟一个一个的试验经过，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不会没有试验，不会没有攻击，不会没有挫折。虽然攻击和挫折我们不容易应付，可是这个对我们是必须的，这对我们必须的。波提乏的太太，我可以告诉你，长得一定非常的漂亮，她要来勾引约瑟，我看很难有人抵挡得过。可是约瑟感谢主的恩典，他逃掉了。可是他逃掉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出于他自己，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他能逃掉是因为他不敢得罪神。所以整个生命的侍奉是在生命的里面，整个约瑟的侍奉在生命的里面。所以当约瑟被波提乏的太太这样的诬陷到下到监狱去的时候，我在猜哈，我在猜啊，约瑟大概也不想跟波提乏解释说是你太太勾引我的。第一，再怎么说波提乏还有面子问题，对吗？他不会为了约瑟把他太太休掉的，你放心。约瑟第一懒得解释了，第二最好是逃到监狱里面，否则波提乏太太还是会追过来了。有些人认为约瑟怎么都逆来顺受啊，是不是他太容易认命？但是从圣经上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工作非常的努力仍然不顺利，他的逆来顺受就不是认命，而是对神的信心。你这样的服侍神还碰到这么大的难处，你就要感谢主，听得懂吗？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别人不会了解，别人也不需要知道，别人也对这个没兴趣，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顺利遇到你很努力很尽心很尽钱，仍然碰到不顺利，你需要检讨你自己，改进你自己。如果你检讨了改进了，你还是碰到很不顺利的事情，我告诉各位，就认命。因为你做传道人，你能不认命吗？耶稣认命不认命啊？我觉得耶稣最认命。有人像他这样吗？被人家这样讲，被人家这样弄，最后挂在石架上面，他多认命啊！我们如果是换到耶稣的身上的话，如果我们是去做耶稣的这些事情的话，早都叫苦连天了，对吗？我们早就不知道怎么样的为自己辩护到一个地步了。他都不说话。所以你知道吗？约瑟的生平里面给他的圣经给他的评价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注意这个评价哦，他说耶和华与神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请问你，约瑟哪里有百事顺利啊？我告诉你，叫做诸事不顺。对，约瑟就诸事不顺啊。圣经上说他百事顺利，可见一个人的顺利不顺意顺利是从神来看，不是从人来看的。一个人的顺利不顺利不是从环境来看的，是从神来看的。从神来看，这些不顺利都是顺利，就顺利了。所以我说，认不认识或知不知道是主很重要。你不知道是主还是主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是主，你就甘愿了嘛。你不知道受苦，你还是得受苦啊。你不知道受苦，神还是在救你啊。你不知道是主，你的受苦还是神在拯救啊。可是你知道是主， 那么神救你这件事情对你的感对你的感觉就是还没救你就已经先放心了嘛，因为已经是了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求主来帮助我们，一个用敬虔生命去侍奉的人，看到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成为波提乏的祝福，他成为监狱当中私欲的祝福，他成为酒政的祝福，他成为法老的祝福，他成为埃及通国百姓的祝福，他成为以色列人雅各的家族的祝福，他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生命命脉延续的祝福，他也成为我们的祝福。盼望今天约瑟成为我们的祝福，有一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同工，巴不得我们常常预备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祝福这件事情是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百事顺利。我再说一次，百事顺利外面看起来不顺的，如果外面看起来顺，恐怕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给一分钟给每一个同工们自己祷告好吗？你就自己祷告，自己祷告。主，你听到每一个同工同学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你按着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我多用时间，不过我因为知道有四堂，所以多用一定还给你们的。我们还是休息15分钟，按照表定的时间，然后我们才回来，然后结束的中午吃饭时间是准时的。这样教课的经验告诉我，前面那堂课大家比较有精神，多上一点；第二堂课少上一点，你们的期望比较高一点。好，我们有没有报告的事项？啊，没有。好，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